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是我们的美股 ABC。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主题，第一个，明年要降息，现在还来得及投资债券吗？第二个，今年科技七五四横甩493家公司，明年还要继续买进吗？
首先，先来本周美股表现。本周是一切反弹多头 ，Everything Rally， 耶、yeah! ！联准会从老鹰变成鸽子，预测明年降息3码0.75%，比市场预期更加温和，软着陆指日可待。上周五12月15号收盘 ，S&P 500涨了1.22%，连续7周上涨。七五四也平均涨了1.25%，但是主要集中在 NVIDIA 和特斯拉两个股票上，表示除了七五四之外，其他 S&P 500的股票也有在补涨。华尔街叫这一次一切反弹 Everything Rally， 就是什么大家一起涨，不止股票，所有金融资产都在涨，比特币、石油、黄金、原物料、债券，包括垃圾债券都在涨。这表示什么？ Animal Spirit，动物本能回来了。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冲冲冲。
好，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这个，刚刚已经说到明年要准备降息了吗？很多人都会问说，我现在还来得及投资债券吗？其实上一期我们也说了一下，现在目前的美国国债已经反映了明年要降息的利率，如果现在马上要买的话，真的要停看听一下。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美国国债是殖利率曲线倒挂，就短天期利率比长天期利率还要来得高。两年期美国国债现在上周五是 4.43， 十年期是 3.94。 那通常短天期利率要比长天期利率来得高，意思就是未来就会有经济衰退的现象。但这一次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会说美国经济可能会软着陆，并不会说经济马上要衰退。那我们现在到底该不该投资债券呢？两年期国债在 4.43， 我们就翻了一下短天期的 ETF。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BlackRock 这个 iShares 1到3年的 ETF， 它的这个 ticker 是 SHY， 益友呢是在 3.83， 是上周五收盘。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买这个 ETF 啊，这种短天期的，你觉得好像可以获得一些利率还比较高，其实并没有，因为它比两年期的国债 4.43 还要低很多。也就是说，现在你要去买 ETF， 真的也是要停看听一下，那也不如买两年期国债就好了。短天期的这些投资项目，之前我有说也可以投资看一些银行的 CD， 就是银行的定期存款。我今天在 Fidelity 上面美国富达投信这边看了一下 JPMorgan Chase 1年期的定存在 5.2， 很高对不对？但是它半年之后随时就会把它终止，也就是说经过半年之后，每一个月它都有权利告诉你说，啊，我要把这个钱还给你了，我不要再付给你 5.2 了。所以 5.2 你可以赌一下也不错。我再找一个 US Bank， 也是美国的一个银行，它没有扣，一年期也可以付你 5%。 举一个两年期的 Goldman Sachs， 它给你的利率是 4.25%。 所以像感觉起来，就是越长天期的利率会比越短天期的利率还要来得低。所以你自己的资产配置可以选择一下，你是要买一年期的、两年期的或三年期的，但绝对不是现在要去买 ETF 哦。
没有错，像大叔之前不是有说，我有投资一个20年 plus 的 美国债券 ETF 叫做 TLT 嘛，在短短五个礼拜当中它就涨差不多 10%。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这个 TLT 的殖利率，就是 yield， 它其实只有 3.55%，
很低啊。
3.55%， 那你猜现在的美国20年国债的 yield 是多少？要 4.2%。 我再讲一次哦，现在的 ETF 20年 plus 的国债，他们两个的风险是相当的，只有 3.55%， 然后美国20年国债是 4.2%。 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它这一波已经有点涨过头了，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入场，你现在买到的这个 ETF 的殖利率其实是远比你现在真正市场上的20年原来的低，你需要这一个 ETF 再涨一波，你才有办法好像 make whole， 就是跟你现在买二十年国债的一样。
那什么时候会涨一波呢？就是明年可能要降息到六码，要降更多才有可能会涨，否则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知道要降息了，所有的 ETF 都反应，而且是反应所有的预期，你现在去买绝对是划不来。那不代表明年会不会不值得买，明年还是要看一下状况，但现在你知道这个消息，所有再去投资都太晚了，先千万不要，你还不如去做一下定存。
刚刚大叔开头的时候有说，这一次的 rally， 这一次的多头是 everything rally， 就是全部一起涨。那全部一起涨，你觉得明年年初可能会怎么样？会不会全部一起跌？所以大家可以持比较观望的态度。如果说你想要赚这个 ETF 的价差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会觉得你可以先观望一下，明年年初看它有没有回档，回档的时候你再捡一些便宜货也可以。
可能会有人问说啊，那我不想要做一两年的，我想要再做长一点的债券，有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假如你的资金可以投资三年到五年债券呢？那今天我也是在个富达 Fidelity 上面这个网站上面，美国他们的网站上面的债券有时候可以分割1000块、2000块或是5000块、1万块这样买。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BOA 就是 Bank of America， 算是美国的一个大到不能倒的银行吧，它的这个 rating 也有 A。 那它现在有一只债券到2028年的6月，也就是还有差不多4年半左右，它的利率有 4.83。 另外呢，我也看到一个债券是也是一个 A rating 很大的药厂 Pfizer 辉瑞，它的利率也是在 4.63 左右，差不多5年起的。所以如果你觉得现在可以有一些钱想要放一些债券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去看一些差不多3到5年左右的债券，然后就看看你可以接受哪些的 rating， 因为这些利率显然比美国国债5年期国债来得好，因为现在美国5年期国债差不多 3.95。 那这些我刚刚讲的 Bank of America 就是美国银行或是辉瑞 Pfizer 都有 4.63 到 4.83 左右，它的信用的这些加码就是比国债的加码都还要高 0.6% 到 0.8% 左右，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它因为是公司债，所以公司倒闭的风险一定比美国倒闭的风险高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殖利率会相对高一些的原因。话说回来，这几个公司我觉得倒的几率真的是没有很大。
我觉得 BOA 就跟之前就是 Citibank 这下如果又倒，我觉得美国也是一个金融危机，
是一个金融危机
很大，那代表很多银行都有问题了。
如果说真的所谓有金融危机的话，它的价格会应该会下降很多，就像那个2008年那个时候一样。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觉得说这是零风险的，我们绝对不是在讲说它是零风险的。其实债券很简单，就是它的风险越高，它的殖利率也会越高，
给你的这个利率也会高，给你的报酬也会越高。我想如果在听众或观众大家有经历过2008年都知道，很多这些银行都是岌岌可危，还有很多这些大型的美系券商都倒了。那我们提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忍受一点点风险，那这些银行或这些比较大的公司 A 的 rating 的话，那可能给你的yield我觉得相对还不错。
我可以吐槽一下吗？就是你之前不是说你不建议大家直接投资公司债嘛？那你现在刚刚你这两个例子不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的话可以直接投资公司债。
对，我们现在又拉回来，如果你现在人在美国，如果你在美国的券商或是美国的一些投信公司开了一个户或银行，它可以准许你投一些比较小面额，譬如说1000块美金、2000块美金，甚至5000块美金，这个折合台币譬如3到15万，甚至1万块美金，超过30万左右，我觉得这些可以。可是在台湾，如果你跟银行说我要买公司债，第一点 他可能会希望你要最低金额可能是100万到300万台币左右，100万我都不确定还可不可以买得到啦、但如果有的话大家欢迎跟我们讲。然后中间因为台湾的银行很有可能是透过的中介者其他的 broker 再去买，这些层层剥削，你的利率可能就不会这么高、
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如果说你可以开一个 Fidelity 或是像 Charles Schwab 这种就是美国人开自己的 brokerage account 的话，那你可能就可以用比较低的金额去买这些直接买债券。那如果说你是台湾人单单没有在美国居住，我们问过就是 Fidelity 跟 Charles Schwab 你需要在美国居住，不管是你可以是外国人但需要在美国居住才有办法开这些 account。 如果你想要直接购买一些美国债券的话，我自己知道唯一的路就是 Interactive Brokers。 Interactive Brokers 是你在网上就可以直接开，那你也可以直接买债券。
Interactive Broker INTERACTIVEBrokers， 对，大家可以来搜寻一下。
Okay，
所以这次大家预期明年降息，大家一定会想要提早布局的话，所以我觉得现在买这个公司债会比买 ETF 目前要来的好得多。当然，如果你想要投资债券型基金，因为债券型基金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想要投资布局的地方不一样，我没办法一下子可以讲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你债券型基金还是一样，他会有个基金经理人会去操盘，所以他可能有做买卖，有买卖就可能有涨有跌，所以你们还是要特别小心。
我再补一句，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公司债券 ETF 是叫做 AGG、AGG 它目前的yield 就是殖利率的话是 3.12， 所以其实是比你刚刚讲的那个 Single A 的 Bank of America 跟 Pfizer 的 4% 多还要 低不少。
3.12 那还不如买那个短天期的国债，你还要去买这个 AGG 就没有必要了吧。对啊，买 3% 多的
这一波呢，它其实涨了蛮多的，就像大叔买的 TLT 国债一样。
所以有时候东西时间过了、就让它过去，不要再回复，因为你没有买就不要局限于说哦，为什么当时没有买。现在的债券型 ETF 真的要非常小心，你真的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全部都反映了。再我们来看几个跟国债有相关的，其实的 ETF 其实都已经反映明年要降息的所有的状况，现在买都会属于比较贵的。另外这个小小的跟大家 update 一下，美国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要去买房子，不是都是30年固定利率吗？那上个礼拜他们也说现在他们的30年固定的房贷利率是 7.07， 跟10月底相比是 7.9， 相差了差不多 0.8%， 这也是蛮大的跌幅，所以差了一个月。所以现在会不会很多人又开始要看房子了？然后目前利率下来，大家觉得房市可能又有回涨的机会了。
我觉得 7% 还是有点过高啊。我最近看了一个数字说，因为过去几年利率实在是太低了，所以说很多人不只是在买新房的时候有锁定低的利率，而是很多以前已经买房子贷款了，他们可以所谓的 refinance， 就是重新再更新他们的条款，然后把这个利率降低。所以目前美国拥有房子他们的利率百分比的平均你猜是多少？
不知道。
4%。对，远比于7%的低很多。所以这表示什么呢？如果说我现在我的房子的贷款利率是4%，那我现在卖房子，即使我有卖了价差有赚钱，但是我要再去买下一个房子的时候，我可能就要付7%。
没错，
很多人在这个算数的时候，就可能就不愿意去卖房子，会造成有行无市，表示很多一些房子的 supply 不会进入市场。而如果说你要买新房的时候，你除非真正需要，你可能还是会持着比较保守的状态。
没错，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美国的一些大都市，比如说纽约啊、西雅图啊，某些区域啊，甚至是在洛杉矶，这些房市基本上没有跌，还是涨得很可怕。不管它可能是大部分是投资需求，或是它很多是自住需求。
我觉得没有跌是因为大家不想卖，所以说它的 supply 它的供应出现了问题。那需求的部分的话，除非你真的想买，我觉得至少大叔本人是不会在这个情况下出手的。
所以你
觉得现在是太贵了？
所以你觉得房价还是比较偏贵？
我觉得房价偏贵，然后它虽然降不下来，但是我真的不认为它有上升的可能性。
好，我们也会再陆续跟大家 update 一下美国的这个房地产他们房价的状况，因为有时候也蛮有兴趣，而且很多人会过去有拜访亲戚或朋友，都会聊一下，哎，你们房子现在多少钱？因为跟台北比较起来，有一些实在是 不相上下，台北房子真的是蛮贵的。好，另外今年的 S&P 啊，我想最重要就是那 Magnificent Seven 科技七武士，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Apple、Alphabet、Amazon、Microsoft、Nvidia 跟Tesla、哦、还有 Meta 这七家股票在今年、啊、就上涨了 75%， 它占了 S&P 500家公司里面的 30% 的市值。在这 S&P 500当中，这七家就是武士，然后其他493家都是一些虾兵蟹将，然后都不知道在哪里，反正就是散落在一地，然后没有人会看它的感觉。这493家今年也上涨了 12%， 那因为这科技750的关系，把这 S&P 500而是上涨了 23%， 整个市值有5个 trillion， 就是50兆美金，真的很可 怕，
真的十分可怕。
而且这七家公司的市值啊，在大家熟悉的 MSCI 全球的股市全球当中，超过了日本、法国、中国、英国所有股票的总和。有没有觉得富可敌好多国？
对，富可敌好多国，真的是没有错。
如果今年的基金经理人没有买到这七家股票，只要是股票型的基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今年会很难过，我不知道他在公司上面会不会被大家质疑。
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还是会问，七五四还可以加码还可以投资吗？
对，那这七家公司呢，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哦、下跌了 40%， 那今年呢却把它全都涨回来了。那真的是每一家都有涨回来到历史新高吗？到上礼拜五为止，那我们还是来调查了一下 Microsoft 上个月创历史新高， Apple 不用讲也创了历史新高， Nvidia 更不用说，上涨了3倍也是历史新高。所以这七家当中三家已经有历史新高了，剩下的 Amazon、 Google 就是 Alphabet、 Meta、 Tesla， 然后股价仍会低于它2021年的最高水准。
很有趣的是，这些没有创新高的股价都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
他们创了最高。
对，那个时候最高。那其中呢，我觉得差距最大其实是 Tesla， 它的股票最高、在2021年11月有382块，那它现在只有253块，距离还蛮大的。其他几家距离都不远，其中我觉得最有趣，对我来讲的话，好，是 Amazon 跟 Google。 就是 Amazon 的话，它的最高是185，现在是150，所以还有 一点点空间。那 Google 更有趣，它的最高是149，上个星期五的收盘是 132.6。 Google 方面呢，它的 PE 在明年的 PE 其实还不到20，所以你看它没有创新高，然后 PE 又不到20，所以我觉得 Google 是十分值得投资的。在这个七五十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大家在问的问题就是说，好，现在七五四涨了这么多，其他股票会不会补涨？但是我要反问一个问题，这个七五四里面 Nvidia 涨了这么多，其他六小幅会不会补涨？反而是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真正看它的涨幅的话， Nvidia 其实是领头羊。
你上次也说了，就这七家七五四当中你比较看好的是 Alphabet， 就是 Google 跟 Amazon。
对，
那确实他们自己历史的价钱还有一点点小小距离，
是
还是值得投资的。
还是值得投资，不单单只是离历史新高还有距离，从一个他们的股票故事方面也十分值得投资。为什么 Amazon？ Amazon 其实是云端科技的领头羊，绝大部分的 AI 的所谓的计算都是仰靠云端的那个计算。云端计算里面亚马逊 是最厉害的。在过去几年当中呢，它的云端部门它的股票上涨是靠它的成长，但是在过去一两年当中，他们从它有 30% 的成长降到10%几的成长。但是2024年大家觉得它的云端服务会重新回到高峰，所以亚马逊它的获利新高我觉得是十分有可能的。
所以它不是只是卖它的这个网上的东西而已。
大家第一个看到是它网上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两个最大的获利来源是什么？一个是 Amazon Prime，就是你可以付每个月好像10块15块美金，然后你就可以免运费，你可以 看 Amazon Video 这些东西。 Amazon Prime 跟它的云端是它两个获利最大的来源。其实它真正的所谓你们看什么 Echo 啊那些其他东西没有很赚钱。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会说啊，这些科技七五十今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我应该不要再看，我就是应该要再等一下，还是说我就看其他493家的 小小的公司有没有获利，那我真的认为明年啊，你这七五四不看真的不行欸。
回归大叔的投资准则，就是跟着赢家走， Trend is your friend， 趋势是你的朋友。当一个股票在上升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哦，它是不是已经过贵了，你永远不知道高点会是在哪里，所以说你只要盯着走盯着走，然后当它有下滑的趋势的时候就保守，可以获利了结，你就不会吃亏。同时呢，你不要想去捡便宜，如果你觉得便宜的东西它搞不好会继续的往下掉。之后我们会讲一下，就是一些所谓的僵尸公司就是这种例子，你要找赢家不要找僵尸。
没错，今年当然大家都知道都是因为这个 AI 的这个关系让这些科技股涨了很多，另外利率大家也觉得可能会有降息，所以股票也就是甚至冲了好几波。
没有错，那这个七五四里面呢，就刚刚还有我们所谓的 AI 妈妈四大股票，它这个四大股票就是 Meta、 AmazonMicrosoft 还有 Alphabet， 这四大股票里面呢，大叔刚刚已经讲了 Amazon 跟 Google 都值得买。为什么我没有说 Microsoft 呢？因为 Microsoft 因为它是跟 OpenAI ChatGPT 一起合作，所以它已经涨了很多。它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创历史新高的三个股票之一。另外Meta 其实我还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它的获利跟经营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广告，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会继续观望，还不会马上出手。
它靠了 Instagram Reels 这些广告，它今年是增长蛮多的。
对，为什么 Google Alphabet 它一直股票涨不上来？因为大家觉得说它在 AI 上面落后太多了，它主要的获利来源就是它的搜寻，它的 search， 很怕说这个会被 AI 吃掉。但是大叔觉得他这次 Gemini 虽然说有出贼了一下，整体来讲他还算是蛮有竞争力，有持续在进步的，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赢家他也不会缺席。我觉得现在你真的要说的话，可能就是 ChatGPT 还是领先、Google 他因为他有最近发了 Gemini， 我觉得他有在急起直追的
可能性。虽然我们有酸他了一下，但不酸一下不行，因为确实他真的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好，既然现在我们在讲有哪些股票可以买，我再讲一个最近我想要再买的股票，就是 Netflix。
哦 ，Netflix，
它
已经涨了也不少哎、
它涨了不少，但是它离它的历史新高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它上星期五收盘472，它的历史新高是在2021年底的690。
哦，很多这些公司都在2021年年底。
对，2021年年底它的新高690，但是后来一直跌。除了整个市场的关系，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其他的串流竞争对手都一直在出现，所以他可能会没有办法保持他的王座。但是现在两年过后，事实证明 Disney、 Warner Brothers 他们都因为无法忍受这些亏损，然后慢慢在收兵了。最后现在的结果很明显的是什么？ Netflix 赢家全拿。大叔老实说，在2022年我有出清了我手上所有 Netflix 的股票，因为我当时觉得在这一整个串流的竞争情况之下呢，它很有可能没有办法保持它领先的状态，但是现在证明它已经可以生存下去，而且是持续当领头羊王者无敌的情况之下，然后它其实还是离历史新高还有一段距离，2024年的 PE 32.5 左右。这个 PE 听起来是有一点点高，但是比起它之前的 PE 40、50、60、70低很多，所以 Netflix 我觉得还是有涨幅的可能性。
所以可以说一下你今年做最大错误就是卖了 Netflix 吗？
我去年卖了 Netflix。
去年卖了，
首先我不觉得我有错，因为我卖的早、所以我其实就逃过了之前
那一大波跌幅。
我现在回头再补，其实
没有重新开始。
对，重新开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没关系，股票市场就这样上上跌跌，有时候就是要修正自己看法，经济状况会不一样，股票状况不一样，公司状况又会不同，你就必须迅速反应一下。
当你的预测错误的时候，你就要赶快修正，不要挨面子。
所以有些跌的股票按照你的投资准则，就是跌了很多，不要说眼不见为净，它永远都在你的账上，
你就把它卖了吧，
就处理掉一下，
就处理掉。你早点处理掉，你可能就会早点降低你的损失。
真正处理掉才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否则你只是不看它，把自己的鸵鸟心态，
是
把头躲在沙子里面，它还是存在的。
好，大叔在讲完我对754其他的看法好了，持续观望。我有两个股票，一个是 NVIDIA， 另外一个是 Meta。我觉得明年如果说他们有修正的话，我会入场。
哦，修正会，这两会修正入场。
对，
但是刚刚讲的 Alphabet 就是 Google 跟 Amazon， 基本上它这个价位现在就 OK 了。
对，
好，没问题。
最后
Apple 呢，
我持续比较观望，然后不会买，或者是只是持有，保持我目前持有的状态，就是 Apple， 因为它已经好几次创新高了。
新高，你现在在卖啊，在调整啊？
我现在在调整，因为我可能太过集中了。嗯， Apple 有趣的是，它其实在七月就是有一次的历史新高。这些股票我们在其他在讲历史新高，像那个 Microsoft 这些的话，其实都已经更早就已经创历史新高了。但是 Apple 是七月就有一次，然后最近又一次。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已经完全反映未来的乐观的情况。
所以它真的是，它完全不在 AI 大家讨论的范围当中嘛？它几乎是只靠手机或其他 App 这些广告或这些其实开发者的收入，哎，还是我们有不知道，还是我们没有研究到，我们没有看到其他？
他一定是有在做 AI 的研究，只是他可能会等准备好了再出手，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嗯
哼，好 ，We'll see。
另外，特斯拉，
对啊，我真的要讲特斯拉，因为特斯拉你有买过吗？
我很久很久以前有买过，就是差不多五六年前有买过。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马斯克一直在跟美国的SEC 就是他的政府机构就在抢话，然后
他的作风
后来被罚钱。嗯，那时候他股票跌得很惨。嗯，他甚至讲说，哦，他想要把这一个特斯拉整个股票全部买下来，变成
私人公司
非上市公司。那时候他跌得很惨，我在那个之前买进，所以他跌得很惨的时候，我就想说，好，
既然不想看
他，我就把他
卖出，按照你的准则，
按照我的准则卖出。但是他后来回归之后呢，我没有买回来。
对，
如果真的按照我的准则，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应该要承认我之前的错误，再把它买回来。但是我没有。我现在为什么不买？因为第一个，它的 PE 就是本益比实在是还是很高，要有72倍。第二，我们这次去美国发现，美国人对电动车其实还是有点保守的态度。
它在它的销售量也可以呈现，因为美国实在是太大了。那很多大部分都是住在非城市的地方，本来充电就会有些麻烦，就像我们自己开车，你要去个沃尔玛，你要去个 Costco， 你要去的很多 一些餐厅啊、素食店啊、一般餐厅，外面是没有充电的。那美国动不动你就要开个20几、30分钟，
这样就算了。那美国人就超喜欢所谓什么 road trip， 长途旅行。长途旅行的话，你那个充电就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变成就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比如说洛杉矶，可能有些在纽约，可能有些在芝加哥，或许在西雅图或是大城市这边有比较充足的充电的地方，他们才比较敢买。
是，但即使你是住在那些大城市，你又想说，哎，偶尔我可能想要开个 road trip 长途旅行，那这个时候你想说，哎，如果即使我一年只有一两次长途旅行，但是如果说我想要的话，我有了电动车就会比较不方便。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看到电动车，还是有，我们在这还是有，就是很容易看到，但是那个普及量可能我觉得在跟台北市差别会有点差别，就是台北市的这个电动车的普及率，就是百分比跟油车比例，可能比美国的一些很多城市还要来得高。
经过几年快速的成长，2023年电动车在美国预计只会成长差不多100万台，其实是很少，因为他们
美国人很多，
每年买车的那个量是很多很多的，所以我觉得电动车，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有点保守的状态，尤其特斯拉，它现在的本益比现在太高，有70几左右。
反正你还是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喽。
对
对，
最后呢，微软 Microsoft， 我也会持比较观望的态度，我已经有一些 holding 了，我应该就会放着，先不会动，毕竟大家注目的焦点，尤其在 AI 这一块一直放在它身上，所以它涨得比其他公司像 Google 或 Amazon 多很多。
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利率准备要降息了，现在该投资什么样债券，什么样的债券最适合大家呢？另外在股票市场上，我们也 update 一下科技754明年哪几只股票还值得投资呢？好，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